我们接下来就学习《三国记》的第16章到第31章啊。那么在前2个星期，徐勇弟兄带领我们学习了《三国记》的第1章到第15章啊。那么前面的这个主角就是萨摩尔跟扫罗啊。我们接着徐勇弟兄上次分享的这个就是原则，我们来继续学习下面的几位人物啊。首先，我们简单的来就是复习一下就是萨摩尔呢。我们前面讲过，他是转移时代的一个人物啊，因为在这之前呢，就是士师记啊，士师记的时候，以色列人他心中的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撒母耳他不仅是本人，他能够称耶和华伟大，他也是带领整个的以色列全家悔改来归向神啊，就从士师，然后慢慢转化到君王啊。其实，在以色列当中立王。也是在神的一个计划当中啊，但是这个是必须是神心意中的王，而不是百姓凭自己的意思去选一个王出来。那么不仅仅是撒母耳呢，他是从士师过渡到把以色列从士师过渡到君王时代，他更注重里面的一个生命就是听命和顺从在以前呢，以色列人可能只是注重一个表面上的这个律法，还有献祭。但是我们看到他跟扫罗里面讲的，就是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他就非常注重里面一个的生命那同样呢，借着这个原则，我们就能够判断出到底谁能够合神的心意，是能够活在神的这个心意当中所以呢，借着这个原则，我们看到扫罗扫罗是虽然是被以色列民选出来的。而且呢，他也是有很多天然的一个优点或者说长处但是他为什么被神弃绝一方面呢，他就很不容易去遵守神的命令他也不愿意去跟随神的道路我们看到他前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撒母耳他让他要等候7天以后去献祭，但是他凭着自己的意思，他就自己就献祭上去了。然后神给他的一个命令，让他灭尽亚玛力人结果呢，他留下沙漠的牛羊还有留下亚玛力王，凭自己的意志，他没有的去遵守神的一个命令然后他一生也是活在肉体里面我们看到那个当约拿单去打了胜仗了以后呢，扫罗他并不是就是说看着约拿单按照神的心意他打了胜仗。而是他凭自己意思，老实的去发誓，甚至要给自己的面子，要去上约拿单等等的这些，一直活在肉体里面，所以他最后呢，就是被神来弃绝这个这个我们现在去看到，我们接下去看到大卫这个合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意思？合神心意呢，一方面是寻求神的心意，就是说他可能自己有一些的弱点。但是呢，他愿意去寻求神，然后也愿意去接受神的管教跟这个造就所以我们从这个原则来看一下，扫罗跟大卫今天这两个人这个主线，他应该是怎么样去发展那么看一下这个16章，就是16章是大卫首次的这个受膏那么我们前面讲过，这个神厌弃这个扫罗，预定的大卫。那么扫罗刚才讲过，他是有很多天然的这个优点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按照神的心意去管理神的一个百姓，所以神最终他只能去厌弃他虽然可能是你做外邦人的这个王，你可能聪明一点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做以色列的王因为以色列他是耶和华的百姓所以呢，你必须要顺从耶和华，而且呢，要从心里面非常乐意的去顺从他。那这个就是扫罗跟大卫的这个区别。所以，那神厌弃扫罗，他就预定撒母耳去告这个大卫那我们看到他这个前面就讲过这个第一节就讲到这个耶西耶西是路德的那个后代。我们在前面讲过路德记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整个的路德记跟撒母耳就连起来了，然后预定到这个大卫，这样一个就是主耶稣的这个家谱，他都在这个里面。所以神也就预备这条线下来就是神为自己看中了这个王然后撒母耳他就奉神的差遣去告大卫那这个前面的故事我们就不提很多好吧？就看大卫跟扫罗这两个人，他们到底是怎 怎么样的啊一个表现啊。那么在这里呢，重点的区别就是人是看外貌，才华他是看内心啊。如果你是看这个外貌的话，其实小罗呢，他仍然可以坐在这个王位上面，是吧？小罗啊，比众人高一头，他有一些外面这个人的这个优点啊。但是想检查人的原则是看这个内心啊，是不是里面有真实的一个胜负啊？那我们后面会强调说，小罗跟大卫其实他们都有一个人的弱点啊。其实按照人的这个天然本性来说，大卫跟小罗内心呢，好像他们都是很脆弱啊，他不可能。有些时候可能是跟谁胜，或者说胜负胜，但可能碰到很具体的、特别的事件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失败啊。但是啊，我们接下来就看到大卫跟小罗的这个很大的区别哈。小罗他仍然是看到人的一个肉体本性去做，他没法啊。但是呢，大卫呢是神要用自己去对付他的肉体啊，不可能能力啊，成为一个属神的动物。所以，神检查呢，要为他重新找个很清洁的心，让大卫成为合他心意的这个人啊。当然，这里也讲到大卫这个外貌啊，讲他面色光红、面目清秀等等这一些啊。当然，这个呢是啊，感觉啊，就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这个啊。那到了13节这里有个很大的对比。啊，就是当什么呢？啊，被弃绝了以后呢，被神那里很感动啊。但是当他被弃绝了以后呢，神那里就离开他。但是呢，他被宣告了以后呢，以后的人是，他真的去接受这个东西啊。所以他也可以认识到这一点。其实我们每个这个信徒呢，现在都是神在我们身上
所做的这个工作，也就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对付我们的这个肉体，所以我们要顺着这个圣灵而行。啊，所以在13节讲到说，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但是呢，14节却离开扫罗，这就非常强烈的两个对比啊。所以从这个时候呢，两个人就活得完全的是不一样。那这里有个出奇的地方，就是14节讲到有恶魔从耶和华这里来啊，那这个并不是说神。那里有这个邪灵，而是说这个恶魔邪灵，它是在神容许的范围之内来活动，啊，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下。那神之所以允许恶魔来骚扰扫罗呢，实际上他也借着这个呢，是把大卫就带进宫廷里面去学习来做王。那虽然大部分人他其实这个时候他都不知道大卫已经被告被作为王，但是大卫仍然就是伏在这个神的使剑之下。啊，他愿意一开始呢，就作为一个弹琴的人，他留在扫罗的身边。啊，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大卫他弹琴的时候呢，恶魔就离开扫罗。啊，当然这不是说弹琴本身有什么特别的果效。啊，我们在后面会学习到诗篇，我们知道说诗篇一大半都是大卫写的。啊，他很多的这个大卫的诗篇，他都在赞美神，都在仰望神。啊，他也从神那里得到很多的安慰。啊，像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诗篇23篇，说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我并不是缺乏啊。可以说，当大卫弹这个琴的时候呢，啊，就有这么一个敬畏神的人、赞美神的人在那边呢，那恶魔就离开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时候啊，大卫就首次他就出来了啊，在第16章。
志文，
然后
你
对，
那边有那个，
就大卫借着这个生死歌利亚，他就开始一战成名了。
志文，你那边有耳机吗？你可以戴耳机讲吗？因为你个声音不是很清楚，
我
对，
看
比
是这
较
个样子，
声
你
音
想
比较远一点，或者你靠近电脑一点，这样就有一
好，我
点
试一
声
下能不
音，
能靠近一点啊？
对，声音有一点这个断断续续的。
然后到了第14章这里开始呢，这个就是。哥利亚、非利士人在这里讨战了。那我们看到扫罗在当时呢，实际上他也有自己本身的一个优势因为他曾经也带领百姓战胜过非利士人，而且可以说他的身体也比众民高过一头 虽然腓利斯人这个歌利亚啊，我们如果按照他的折算来说，腓利斯人歌利亚大概是身高也将近3米左右啊，那啊他的这个武器呢就50几公斤啊，但是如果扫罗像以前那样子他与神同在的话呢，他就不会这么极其的害怕啊，但是他失去神的同在了以后呢，他只能看环境，只能看自己啊，所以他很害怕，可以说整个以色列人他的士气都非常的低落啊，他们非常的恐惧跟战惊啊，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如果没有相信这个同在的话，他没有就是没有这个希望，也没有勇气啊。那么大卫到啊这个时候他自己去请出战了哈。我们看到大卫他跟扫罗所说的这些话，他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腓利士人的手。”啊，当大卫当然他不是靠很特别的这个武器去战胜狮子跟熊哈、啊，我们可以想象他如果是赤手空拳的话啊，狮子的这个爪子啊、尾巴都是伤人的利器。但是呢，大卫靠着神，他这里特地说到说：“耶和华救我啊，就是。”啊，都是不是自己骁勇善战了，而都是这个神的拯救啊！所以说，这就是神跟大卫同在的一个见证，也是大卫支取神大能的一个秘诀啊！所以他这样一对比起来的话，歌利亚跟狮子跟熊对比起来，那根本就不算什么啊！所以大卫有这个过去的经历，可以说他也有现在的这个信心啊！我们讲到说，当大卫靠神的名去甩石去杀死歌利亚的时候呢，啊，这下面的几节呢？他都不是靠着自己来征战啊，他靠着神的名，而且呢，他也不是为自己去成名啊，他的这个目的是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当中有神，向世人见证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啊。这个是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很喜欢这句话啊。我们不是为着自己，而是为着见证以色列当中有神，见证呢我啊，让人家知道说我们所侍奉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啊。所以当大卫是打歌利亚的时候，他是不是透过神自己的眼睛啦、啊、他是透过神的眼睛啊，他就能够啊见证说，当神愿意来帮助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抵挡这些啊歌利亚之类的这个仇敌。那大卫这一仗他就战胜这个歌利亚啊。那后面讲到大卫被扫罗召见的时候，可能大家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扫罗当时呢是召大卫进去弹琴，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去问他说啊，这个是谁的儿子啊？那一般的这个解释就是说啊，一方面大卫当弹琴一段时间了以后呢，他就回去再去牧羊啊，牧羊啊，这个牧羊呢过一段时间，他可能慢慢就从一个童子长成一个少年人，可能这个相貌有些变化。那另外一方面呢，扫罗可能被恶魔搅扰，他可能就是有点不太记忆就不太清晰，所以他重新会问这句话啊。那我们看到当第十七章这个大卫一战成名了以后呢，他并不是说自己就一下子很骄傲起来了，他仍然是回到扫罗的这个身边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却招致了另外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扫罗会记恨这个大卫啊。那首先这里我们看到扫罗的一个儿子约拿单，他与大卫来结盟啊，其实这个可以说他们真的这个友谊呢，是圣经当中非常深厚非常亲密的这个例子啊。那当然这个不仅仅是我们平时他所说的这个友谊呢，可以说他们成为生死之交呢，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啊。因为当约拿单看到大卫他是为神的名来征战，依靠神来征战，我们在前面第14章也讲到说，约拿单他也是只带着拿兵器的两个人，他们也为神的名来征战啊，他们两个人都是为着神的名啊，成为生死之交啊，所以他们两个就结盟啊，两个就十分的这个投缘。那么相反呢，就是扫罗啊，我们看到扫罗呢，他原来呢是个非常谦卑勇敢的将士啊。扫罗刚刚开始做完的时候呢，他自己就是说，我在我的家就是个很小至小的便雅悯的家啊，他非常的谦卑。啊，但是百姓呢也很拥戴他，那他扫罗在当时也能包容反对他的人啊。当百姓要把那些伤害扫罗的人交出来的时候，他说今天是拯救的日子啊，不应该去伤害他。但是这个时候当妇女们谈到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个时候呢， 其实这两个这两句诗它是一个平行的诗体啊，就是说数量很大，但并不是说比较谁多或者说谁少，但是扫如呢却因此而发怒啊，可以说他之前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这里面非常如此的这个嫉妒啊，所以这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我们其实有可能也跟扫一样，自己可能以前呢好像说我跟别人好像都是一样的，但有可能别人的一句话或者一个态度暴露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可能也会里面也会有些嫉妒啦，也会有些骄傲啦，也会有些纷争等等啊，所以这个就是当环境啊都可能暴露出我们里面的这个本相。那么嫉妒所带来的这个后果哈 啊嫉妒真的是使人变得非常的这个盲目啊。那么大卫因为有神的同在呢，他凡事都做事的精明，也给扫罗的征战带来得胜啊，但是扫罗他这个时候呢，他因为是陷入嫉妒心的这个煎熬当中啊，大卫就越帮扫罗去杀这个非利士人，越让大卫去经历神，他的名却越被人尊重啊，但是扫罗他这个时候呢却就是说妒忌心就越来越厉害，他甚至会去用枪就要去刺这个大卫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说这两个人开始有点就是啊神在跟不在的这个显现出来肉体跟圣灵的这个区别啊。好，那这一开始的时候呢，约拿丹啊他是扫罗的儿子，他就要去劝扫罗去接纳这个大卫啊，那么约拿丹应该是怎么去劝他呢，他说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这么一个沉重的话呢去提醒扫罗啊，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约拿丹他也是处在一个为难当中啊，一方面呢是他的父亲，另外一个呢是跟他结盟的这个大卫，而且呢相信说约拿丹其实已经从大卫身上看出他已经是被神所拣选是下一任的这个君王啊，所以忠孝两方面他应该选了一个啊，那我们可以说这个孝敬父母呢他的前提应该是敬畏神啊，并不是说父母亲叫我怎么样，但是呢他如果去违背神的旨意呢，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敬畏神这啊，但是还要去就是用和睦的话呢去劝这个他的父亲啊，所以啊当约拿丹这么劝的时候呢，扫罗就暂时没有去杀大卫，而且继续呢让大卫回到他的身边来弹琴。但是扫罗他的这个记恨呢，其实他会一直来搅扰他，或者说他里面会一直捆绑他的这个肉体跟私欲，所以每次当大卫得胜的时候就会引起扫罗更大的记恨跟苦毒啊，所以这个时候扫罗呢他甚至要来就是要杀这个大卫啊，所以呢他大卫的这个妻子米甲要去帮助大卫来逃走啊，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大卫在这么艰难的这个环境当中啊，他还仍然还写了一首诗叫诗篇59篇啊，就是讲到说这个当大卫被就是被扫罗来追赶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去自怜自怨，也没有去怀疑抱怨神啊，其实这个诗篇59篇呢是赞美神说我要歌颂神的力量，早晨要歌唱神慈爱，因为神是做过他的高台，在他极难的时候呢做过他的这个避难所啊，所以他这个诗篇呢就表达这个大卫的心思啊，虽然他被扫罗追杀，但是他并不是白白的受苦啊，他学习神要他学习的这个功课。然后当大卫从米甲这里逃跑的时候呢，他就跑到沙摩这里去啊，其实当沙摩去告大卫的时候呢，两个人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在一起啊，但是当大卫到拉玛去见沙摩的时候呢，虽然沙摩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好像说没有能力去护这个大卫啊，但是大卫可以说他投奔撒母耳呢其实就是投奔撒母耳的这个神啊，所以大卫能够说神是他的盾牌，是拯救他的脚，是他的高台，是他的这个避难所啊，所以他在撒母耳这里呢他也经历了赐恩典的这个神啊，但是反观这个扫罗啊，扫罗呢他明明知道这个撒母耳他已经是弃绝他了，他也没有办法，他最终要去杀大卫的时候他派去三批人，而且呢他最后呢都被圣灵所控制，他没有办法去逮捕大卫，并且反而是受感说话 那么在撒母耳记上十三十节这里已经说了一次扫罗受感说话，那个时候是圣灵来感动扫罗，他来说这个预言，但是他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说他被圣灵所被圣灵所管制了，他没有办法去杀这个大卫他可能说这个圣灵就让他能够说出他自己一个不好的这个想法让他就是受到这个羞辱好，我们二十章再回到这个约拿单这里来这是大卫的一个挚友。那么当大卫他米迦或者说撒母耳帮助他逃离这个扫罗以后呢，那么大卫要去求助约拿单，就是问他说扫罗为什么要去杀他。我们注意到这个大卫他并不是去反抗而是想一想他自己到底心里面有没有什么罪过或者说不好的地方呢会引起扫罗的这个记恨那么扫罗决心杀大卫的事，约拿单其实并不知道约拿单可能一直认为这可能只是恶魔对扫罗的一个搅扰但是呢他从大卫身上他就能够看得出来呢，神必将国度交在大卫的手里面所以他这个时候并没有去轻看大卫，反而呢是把大卫当作个未来的君王来看待，所以他要求大卫去遵守这个盟约，保护他跟他的这个家人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说在这里约拿单看到神的这个旨意，他就跟大卫就坚定他的盟约他相信神是让大卫来做王，他没有去落井下石然后约拿单当他探知扫罗要杀大卫决心的时候呢，他只能去通知大卫来逃亡这是我们注意到扫罗当从扫罗的讲话中，他其实心里面呢是明白这个王位呢最后会被大卫所得到但是他确实一直就不知道说约拿单为什么不去帮他，而是去帮这个大卫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扫罗他其实很多事情上他可能被恶魔所搅扰很糊涂但是呢涉及到他的这个权力，涉及到他的王位的时候，他却不糊涂他必须要坚持要把这个权力要抓在他的手中但是他糊涂的就是说他不知道他的这个王国位呢其实是神赐给他的所以他要靠着自己呢，他拼命的去抓住这个权力。那这个时候呢，大卫就开始了十多年被扫罗追赶的生涯呢，一直被追赶到这个王位上面去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从后面的这几章的经历呢，他可能大卫一开始不明白这些遭遇的一个目的但是真的说神也借着各种各样的这个经历呢，大卫这个心中就越来越明亮他就必须要经过这个苦难他能够暴露整个肉体的一个软弱或者说诡诈他才能够被神拆毁，也能够被神所建立所以我们看到21章他逃亡的这个过程。那么到21章这里呢，大卫一开始呢就跑到这个祭司亚西米勒的这个地方当时呢是有个以东人多益在这里所以他大卫没有办法，他可能只能不想连累亚西米勒，他只能可能去说谎他但是事与愿违后来整个的这个挪伯的祭司呢都因为大卫呢，他可能就整个遭受到全部被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可能一开始大卫他也觉得自己也许是蛮不错的他能够杀死哥利亚，然后呢百姓也都很拥戴他，但是神只是让扫罗就追赶了一会儿呢，大卫就一直遭遇到这些的这个失败就暴露出这个肉体这个诡诈那么他从亚西米勒这里出来，他就跑到外邦人雅基那个地方那这个在诗篇的34篇呢，他就是甚至是被迫去装疯子就是离开的非常的不光彩但是他这里仍然是感谢神拯救他他依靠神，要赞美神的话，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但其实大卫已经是非常的危险，因为他跑到外邦人那里，而且身上呢还带着哥利亚的刀其实呢他已经是被那些人认出来的但是神的管理之下呢，没有把他交给这个加特王那边去所以大卫在这里是赞美神但是他不仅是赞美神大卫也能够认识到就是说他并不是不会失败而是 当他被神关照、被神责备了以后呢，他灵里能够苏醒，他能够认罪悔改啊。但是扫罗呢，在这方面就是不行啊。扫罗他却顾及到自己的一个面子，他一直不断的去辩解啊，一直不断的 do it， 他不肯去悔改。那这个就是扫罗跟大卫呢，他最大的一个区别在这个地方啊。好，继续看一下啊，扫罗的这个逼迫啊。那么大卫他回到这个加特啊，因为先知告诉他说你要回到这个犹大地啊，那么大卫就只能回来了啊。但是大卫回来的时候有那些啊，就是大卫回来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人呢，他就去跟从他啊，一些窘迫的一些欠债的等等都去跟从他。我们注意到大卫其实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好像说看起来什么都没有，而且一直在流浪啊，但是呢，这些人却看到神在大卫身上啊，有他的供应，有他的扶持啊，所以呢，他也从神那里得到安慰，得到祝福啊，所以很多人也去愿意去跟从这个大卫啊。那大卫这个时候呢，他是单单的去依靠神啊，但是呢，扫罗这个时候去逼迫他啊，整个的故事其实是会比较蛮悲惨的哈。大家看到啊，有读这个故事的话哈，就是扫罗他把这个亚西米勒叫过来。其实亚西米勒呢，他是非常忠于这个大卫的啊。他说他一直不断的就是为大卫祷告啊，但是呢，大卫却也为扫罗这个尽忠。但扫罗呢，却一定要杀死这个祭司这个全家。我们看到说，扫罗的臣子呢，他甚至不敢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还不敢如此得罪神啊。但是呢，多伊以东人这个多伊呢，就毫不犹豫把祭司全家，甚至城里面的这个人畜全部都杀死了啊。所以到后来，大卫就写这个诗篇52篇啊，写到说：“勇士啊，你为何作恶自夸？”啊，我们表面上看说，好像这个勇士呢是讲到这个以东人多义，好像说他作恶啊。但是我们看到后面呢，啊，他讲到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啊。其实我们看到呢，大卫也借着这个事情认识到自己的这个舌头呢，就像剃头刀一样啊，非常的诡诈啊。他为着自己呢，可能说谎的话啊，是甚至是整个的这个亚西米勒全家全城的人都受到这个屠杀。所以呢，这个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多疑的谗言，但另一方面更多呢，也是因为大卫的谎言，所以他也是谴责自己的这个舌头。那最后呢，就是只剩亚比亚他一个人投奔大卫啊。那这当然一方面也是应验神的这个预言啊，讲到当时这个祭司以利啊，没有一个老啊，就是说他的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那另一方面呢，神也借着这件坏事情呢，使得这个亚比亚他带着这个以弗德能够投奔到大卫，这个时候呢，大卫就开始呢可以求问神啊，这也是个好事啊。现在我们看一下，就在这里呢经历几次蒙神的这个保守的这个经历啊。那大卫这个时候他只有400人啊，那当然，当基伊拉人他受到这个非利士人攻击的时候呢。啊，如果按人来看呢，大卫其实呢，他现在是自身难保啊。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时候呢，大卫做了一件事情，就他就是求问耶和华。他因为亚比亚他已经把以弗的带过来了，但神说可以去。人当然，其他人看到我们只有400人，他们不敢去啊。但是大卫并没有在那里左右为难，他又求问耶和华。这也是我们就依靠神的一个态度啊。那神也是非常明确的应许他去兼顾大卫的这个信心啊，所以大卫就拯救了基伊拉啊。那这个时候，因为扫罗他这个时候就知道说大卫在基伊拉这里来啊，他就开始去要去捉拿这个大卫。那大卫就去问这个神，基伊拉人会不会把他交出来？他说是，而且呢，扫罗必下来。但是他这个时候却没有非常明确的去指示大卫你应该怎么办。啊，而是留给大卫自己去判断，啊，所以我们注意到大卫呢，他将来是要做王的， 他必须要去学会呢，去体贴神那个心意啊。其实神之前就已经说了，你要拯救基伊拉啊。如果大卫继续留在基伊拉的话呢，扫罗就会来灭城，就不能够拯救基伊拉。所以这个时候，他啊，因着个人的恩怨啊，他必须去报复基伊拉人，他也不能拯救啊。所以大卫呢，就选择体谅基伊拉人的这个软弱，他主动就离开基伊拉，让神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然后这里中间插了一段，就是约拿丹啊去会见大卫啊，并立约。那这个是大卫跟约拿丹可以说他是最后一次的这个见面。好，约拿丹在这里呢，就再一次就确认大卫的这个王权啊，他愿意啊退到这个大卫的下面，表明他是个顺服的这个人。那后面继续讲到西弗人出卖大卫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卫他就写的诗篇54篇。啊，他讲到说外邦人西弗人来攻击他，因为他们的眼中没有神啊，但是呢神他是帮助他的，是扶持我命的啊，所以他能够看到说因为有神在还蛮有信心啊。所以当扫罗去几乎就开始要去抓到这个大卫的时候呢，那么神就兴起敌人，兴起非利士人去帮这个大卫来解围啊。所以当大卫走投无路的时候呢，神借着仇敌拯救大卫，而大卫经过神这样保守的时候呢，他就写下他这个诗篇啊，说他说神是他的亮光，是他的拯救，他还怕谁呢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说大卫他借着很多的这个经历啊，看到神一直来保守他，一直来安慰他，也写下很多的诗篇啊。我们以后学篇的时候还会继续学习到这个大卫借着这诗篇把他的这个感受能够发表出来啊。所以在这一章中我们看到大卫跟神之间有很多这个有问有答的这个关系啊，非常的亲密啊。一方面呢，大卫对神很尊敬，每件事情都求问；另一方面，神也只是大卫当行的一个道路啊。这是真的是啊，也非常羡慕啊，大卫跟神的之间的这个的关系啊。好，接下来讲啊，这个时候扫罗他几乎就是会落在大卫的这个手里面啊。当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呢，他继续去追赶这个大卫啊。那大卫在这个躲在这个洞里面啊，扫罗进去大捷的时候呢，几乎就是落在大卫的手中。但是大卫他非常的敬畏神啊，虽然他知道说扫罗是他的仇敌要追杀他，但是他知道扫罗他其实仍然是个王，仍然是代表一个神的权柄啊，所以他不能对付耶和华的这个受告者啊。其实对付耶和华的受告者呢，就是对付神的自己啊，所以他不敢伸手去害他啊，所以他只是割下扫罗外袍的这个衣襟啊。所以现在看到大卫跟扫罗两个的这个区别啊，如果大卫当时杀了扫罗呢，他只不过按照世界的这个道路以恶报恶啊，其实就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这个地方啊。但是大卫这里呢，却是以善胜恶啊，虽然扫罗要取他的性命，但是大卫却没有得罪他，这个就是圣灵的一个得胜啊。所以扫罗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确实是后悔啊。其实有些弟兄姐妹说到说扫罗可能啊后悔，但是他没有去悔改他啊，没有悔改啊。所以我们看到扫罗他实际上已经知道说大卫是神所选立的这个王，他是知道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他却不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这个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说扫罗为什么被弃绝，他是王梗，他是不信神的这个安排啊。那诗篇57篇是大卫当时藏在洞里面写的这个诗啊，我们这里没有啊。他就大卫当时就是说到说求神怜悯他，因为大卫说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啊。大卫在那么危难的这个环境当中呢，他仍然能够向神唱出赞美的这个诗歌啊，这是第一次大卫不伤害扫罗啊。下面看在这中间啊，另外一个插曲啊，就是大卫跟亚比该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那么大卫呢啊，其实他是保护这个以色列民啊，包括这个拿巴啊这里啊。那么当他去向拿巴这里去牧羊的时候呢 啊，拿巴这里就是去侮辱这个大卫啊，说大卫你这个是背逆主人，奔逃这个仆人啊，好像说根本就看不起这个大卫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呢，他的反应就跟前面啊，就是不杀扫罗或者说不去杀基伊拉人这个反应就完全相反了哈。前面可能啊，人家可能都觉得说啊，大卫你做这个事情啊，你可能真的是很敬畏神啊，你可能真的是个非常宽宏大量的人，可能有很多赞美的这个词。但是呢，拿巴直接去羞辱大卫啊，说他就是被你主人奔逃的仆人啊。那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大卫，你让他仍能够做很多的事情，可能大卫不为他的权，不为他的钱，但是呢，人可能看重自己的一个名声啊，所以这个就是刺中大卫的肉体的软肋啊，他就非常的生气，甚至要杀拿巴的这个全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啊，大卫呢，这个时候也是有自己肉体在这个地方啊，就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个血气啊，被愤怒冲昏的头脑，他去找这个拿巴来算账啊。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啊，我们可能啊，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很柔和谦卑吧，很忍耐，很顺服的啊，但是可能真的就一些环境会让我们里面的这些的啊脾气就能够爆发出来啊，里面肉体能够爆发出来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不要以为自己能够站得稳啊。那接下来这里讲到一个亚比该啊，如果有些啊弟兄姊妹他讲到这个亚比该，其实可以拿来讲一篇很好的这个道啊，就是说妻子跟丈夫之间怎么相处的这个道啊。我们看到这个亚比该真的是碰到这个生死的这个事情啊，他能够啊非常啊劝这个大卫啊，他首先呢，他就是没有去辩解他啊，没有跟大卫去争辩啊，他首先把这个责任都先揽到自己的身上啊，然后他不是靠着自己去就是讲道理了啊，而是直接说耶和华怎么样怎么样，把这个大卫或者说他自己呢都带到神面前来，然后他说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你有什么过错啊，这是很正面的一个提醒跟鼓励啊，他没有去责备大卫啊，你看他而且讲到的都是很多去提醒他，然后最后说到说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啊，这个也是连让大卫去连上这个神的旨意啊，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具体的这些，比如说他还送礼物给大卫的仆人啊，他做很多实际的这个行动了等等啊，那我们这里就大家就可以想一想哈，就是亚比该他作为一个就是智慧贤德的妇人，她应该是怎么表现啊？所以借着这个亚比该的这个提醒呢，大卫就能够醒悟到，神其实是借着亚比该来拦阻他报流人血的这个罪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呢，他没有说啊，你一个妇人来说我这一些这个事情，好像是我没面子啊，但是他却知道说这是神来让亚比该过来拦阻他的，所以他去赞美神，承认错误啊，这是个非常好的这个例子啊。好，接下来是大卫第二次，神让扫罗第二次落到大卫的这个手中了啊。虽然扫罗在上一次他反扑，好像说他很后悔啊，但是他其实呢，肉体被引动，他只要有人来告密呢，他又跑出来去追赶这个大卫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好像说跟前面一次非常相似啊，神再一次让那么多人3000人全部沉沉的睡了啊，那把这个扫罗交在大卫手中。但这个时候其实他并不是再一次了，他其实是对大卫的一个试验啊，看一下说，当其实时间就那么一点点了。啊，你要杀还是不杀，你就必须马上当机立断做个决定。而且旁边的这个亚比沙还跟他说啊，如果你不敢做，让我来啊，我一次就可以了啊，马上就可以结束你啊这个逃亡的一个生涯啊。所以在那么一点点的转瞬即逝的这个机会下面呢，大卫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呢，或者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他做的决定呢，其实仍然是尊敬神所定的这个受膏者啊。所以大卫就 顺利通过了神给他的这个试验啊。所以后面大卫他就质问这个扫罗啊，他其实就向扫罗表明这个态度啊，他也说你非常谦卑的说他自己啊，就是说只是一个个长啊，只是个鹧鸪，就非常谦卑了啊。所以扫罗他没办法，这个时候呢他也知道说啊，大卫就放他了，他认错回去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扫罗跟大卫最后一次见面了啊。神借着扫罗这一次去追赶这个大卫，其实呢就是去造就大卫的一个过程啊，让大卫知道说啊，他不是说马上就把他放在一个王的这个位置啊，而是借着这个追杀，让大卫就暴露出内心当中他的一个软弱啊，他也可能会，你看他会撒谎，还会诡诈，耍小聪明等等。但是这个时候大卫已经通过这个试验了。所以最后扫罗说我必不再加害于你的时候呢，大卫是回答说愿耶和华来看重我的性命啊，他把自己的安全呢是放在神的这个手中啊，他是依靠神呢能够拯救他脱离一切的这个患难。好，那我们刚才说过说大卫其实他已经逃脱这个扫罗的手啊，其实当环境很危急的这个时候呢啊，好像说大卫就一直去求告神，一直去依靠神。这个时候扫罗回去了，好像这个环境平静了啊。结果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环境安逸的时候呢，我们就灵里松懈下来了。然后现在这个时候大卫反而会去想到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的手里，我怎么办呢？我又必须跑掉他。结果大卫呢又跑到这个腓力士地去了，又跑到加特王亚基那个地方去了啊。那可以说大卫跑过去呢，也可能另外一些人的这个想法啊，比如说他可能让自己的这个部下，或者说他现在大卫已经有那个妻子了嘛哈，所以他可能让自己的这个家眷就不要跟随他颠沛流离了啊。所以你看当人可能有了一些牵挂了以后呢，他的软弱也可能会显出来啊，所以他要为自己也要找一个安身立命的这个地方啊。但是他在这里一住呢就住了一年多了啊，先说已经习惯了跑到外邦人这里啊，能够留下来。那大卫在喜格拉住下来的时候呢，他也去在以色列南部可能去打一些犹太的这个敌人啊，但是他却去欺骗这个亚吉啊，其实他不是说撒谎了啊，就是说他没有说这个实话啊，其实他大卫是从就是以色列的敌人那里，以色列的仇敌那里去夺过来的啊，那这样子呢就能骗取亚吉的这个信任啊。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其实表面上来说这一年零四个月，表面上来说他已经是很平安非常的安全了啊，扫罗也不来追他，然后他还可以去打这个以色列的敌人亚基，也能够胜任他，表面上其实好像是很平安，但是相信他心里面其实是一直没有平安啊，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胜过这个环境啊，胜过这个他自己肉体，他还是在外邦人的地上啊，所以神其实不会让他一直好像永远的留在这个安乐王当中啊，神就开始兴起一些战争呢啊，一些环境让他能够回来啊。顺便就提一下哈，大卫这段时间的这个逃亡的一个过程啊，我们从中间这个黄色的部分呢，这是腓力士地啊，左边的这个是那个以色列地，那么左边是这个腓力士。那我们从这个上面的这个一这里看起来哈，一这里我们看到说在就是红色暗红色的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应该是是在撒母耳记，应该是在18章这里啊，我们讲到说扫罗两次想去刺杀这个大卫啊，然后又用计去陷害他，反正就是让他落在腓力士人的手中啊，但是大卫就跑到这个拉玛，就是图的最上面那个地方，跑到拉玛去见撒母耳啊，那扫罗当然也就去了。那第二条绿色的这个黄绿色的这条线呢，这里呢就是大卫跑到罗伯的这个祭司这个地方啊，那祭司呢亚西米勒就给他那个饼呢，还有哥利亚的这个刀。然后从这里呢，大卫就 第三这里，大卫就跑到腓力士这里来哈、啊，就投靠加特王这个亚吉啊。我们就刚才说到说他在亚吉王这里装疯啊。那第四个这个线条呢，他怕这个加特王去害他，而且呢啊，这个先知加德又告诉他你要回来，所以他就逃到这个亚杜兰洞啊。第四条线这里呢，那后来他的这个家人呢，跟那些受逼迫的那些欠债的呢，他就跟随他啊，都跟到亚杜兰洞的这个地方，这是第四条线啊。然后第五条线这个蓝色的比较远一点啊，看这是大卫就把他的这个父母就送到摩押，就图的最右边这个摩押的米斯巴啊，因为我们知道大卫的这个祖母这个路德他就是摩押人，就把父母送到这个地方，第五条。那第六呢，就是大卫又回来了，从摩押回到犹大地啊。然后第七这个绿色的箭头是腓力士人去攻击这个基伊拉啊。那大卫求问耶和华了以后呢，大卫就跑到前面就去营救这个基伊拉。然后呢第八这一段啊，当大卫知啊，扫罗知道大卫就在基伊拉的时候呢，他就要去攻打这个基伊拉。那大卫只能离开，离开的时候他就跑到这个西弗的这个旷野。那第九条这里啊，第九条大卫从西弗的旷野呢，他就跑到隐基底这个山寨里面去啊。那扫罗呢就追到隐基底这个旷野当中啊，扫罗在这洞里面要去打劫的时候呢，大卫啊，我们还记得哈、啊、大卫就是只割下扫罗的这个衣襟，他没有去杀他啊。那其实后来呢，大卫这我们看到这西弗也在这里，26章西弗呢啊，大卫在这个西弗的旷野呢跑到扫罗的帐篷当中，他就只拿到扫罗这个枪跟水瓶，也是没有去杀他啊。然后回到第十的这个箭头啊，第十的这个箭头呢，就是我们刚刚上一章讲过的，大卫就投靠腓力士的加特王亚基，那亚基就把这个洗格拉赐给他，大卫在洗格拉这里住了1年零4个月啊。那么这几个箭头其实我们前面讲过的，大卫就在这么大一个地方一直流亡啊，一直不断的去啊逃避这个扫罗的这个追杀啊。那现在好像说大卫好像在这里好像安定下来了是吧，已经都在洗格拉住了1年零4个月了。好，这个时候神就开始要兴起一些环境啊，要让大卫要出来了啊。那28章这里呢啊，神就兴起这个腓力士人要跟以色列人来打仗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两个人哈，一个大卫他自己耍小聪明，他跑到外邦人这里来，结果呢他必须只能跟着这个亚吉跟以色列人来对敌啊，自相残杀。那扫罗呢因为恐惧，他做了另外一个很愚蠢的这个事情啊。虽然两个人好像说其实他们前面都有一些软弱罪恶啊，你看大卫他是啊没有依靠神，靠着自己的小聪明啊，扫罗呢他也是失去神的同在，他很恐惧啊。但是我们看到两个人结局确实不一样，扫罗去求助于交鬼的个妇人啊。那其实在旧约里面啊，神已经给这个以色列人律法说啊，你们不可去用交鬼的或者怎么样等等等等啊。那因为这些事情都是神所憎恶的啊，但是扫罗还仍然去用这个方式啊。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些人会问说，扫罗招上来的这个是不是真的这个撒母耳啊。那我们看到一方面神他其实是已经有律法在这个地方，另一方面我们以后会读到历代志上讲到说扫罗求问交鬼的妇人啊，这个时候是神非常的憎恶啊。那可以说神不可能绝对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啊让去回答他啊，所以这个是假的啊。那另外可能啊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见解啊，但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其实呢交鬼的妇人他看到或者扫罗看到的，其实他并没有说他自己是撒母耳啊，那可能就是邪灵的假冒啊。虽然他讲的话好像是真的啊，其实这个他讲的话并不是完全的准确啊，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邪灵也能会假冒这个光明的天使啊，所以他讲的话是不可信的啊。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两个人的结局啊。 那么大卫其实他这个时候非常的窘迫啊，他好像说被逼的，因为他已经取得亚基王的信任啊，被逼着要跟他去打以色列人啊，所以当他自作主张他去跑到这个洗格拉的时候呢，其实呢就是离开神那个保护，现在呢聪明反被聪明误，但是神仍然要去拯救他啊，神借着这个非利士人的首领，他去对大卫有一个恶意，他觉得说大卫在战场上可能反过来会去杀这个非利士人啊，所以他不愿意大卫就跟他们在一起，这样就呢就解救了大卫哈，让大卫就回去了啊，所以大卫在这个进退两难的时候呢，他知道自己如果是靠自己的小聪明他行不通啊，所以他这个时候真的会就是放下自己的这个方法的时候呢，神仍然借着环境给他开一条这个出路啊。那么当大卫回去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了？他原来跟他的家眷住在洗格拉，然后当他跟亚基出来的时候呢他的整个洗格拉的这个就被亚玛利人洗劫了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安排的这时间啊，为什么神让这些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呢？啊，如果神允许大卫早一点回来，其实大卫还会回到洗格拉，他可能还在这安拉这个地方，他也不愿意回到以色列当中来啊。那当然，如果晚一点让大卫来回来啊，可能这些家眷都被非利士人或者杀了，或者被亚玛利人或者杀了或者卖出去了，也救不了这些家眷啊。所以神安排这个时间也管理整个敌人啊。所以其实你看到这里，那大卫呢有一个求问耶和华这句话又回来了啊，一直求问耶和华啊。其实人跟随他的人啊，他们甚至要用大石头来打死大卫啊。这个时候大卫其实他是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失败啊，就是没有办法了。但是大卫却没有在这埋怨啊，他对祭司说，你把以弗的拿过来，我来求问耶和华。这个时候耶和华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来回答大卫说，你一定能够救得回来啊。所以大卫最终呢，他也只带了400个人，结果追的敌人呢，敌人肯定不止400个，因为逃跑的也只有400个人逃跑啊，结果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救回来了啊。那大卫这里呢还做了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啊，他是掳物去平分给所有的这个人啊。那可以说大卫就认识到，一方面认识到这个是神的一个恩典啊，他不这个神为他们征战啊，不是我们靠我们这个自己啊，所以得胜呢是神所赐给他的，所以人就不能够去独占，应该是大家去平分。那另一方面我们在这里也能够看到一个身体的原则啊，大卫就是认识到这个不是他自己的啊，而是整个以色列人或者说那整个身体里面呢都能够分享神那个恩典啊。但是这个扫罗呢，就是这是扫罗很悲惨的一个结局啊，他自己自杀啊。我们注意到扫罗他最后还讲说，我不要被那个受割礼的人凌辱杀害，他宁可去自杀啊，好像说他宁可死了，死要面子啊。呢整个大卫他在生前的时候，他活的时候他也要面子。你看你你记得当时当撒母耳他弃绝扫罗的时候呢，扫罗就求这个撒母耳能够留下来，至少在百姓面前能够再让他看到他扫罗跟撒母耳还在一起啊，活的时候要面子，死的时候还是要面子，但是最后呢被割下首级啊，这是真的是很彻底的面子都没掉了啊，整个尸体呢还被凌辱跟示众啊，所以这其实好像也是我们一个肉体的一个本相啊，如果我们为了要救自己的时候呢，反而我们就是好像丧掉生命一样啊。那这张图也就看到说这个基列雅比啊，基列雅比是在当时扫罗刚刚做完的时候呢，他就拯救这个基列雅比人啊，所以他们从那么远的地方呢，他就取下扫罗妇人的尸身，就站在雅比的这个地方啊，他能这个是扫罗很悲惨的一个结局啊。好，那么我们这里就把大卫跟扫罗中间的这个恩怨就过了一遍啊，下面我们有一些的这个思考题啊。 那我们讲到说，这个扫罗已经被大卫弃绝了啊，被神弃绝了。那大卫呢，是被神预定拣选，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啊。好像按理来说，大卫应该是很好很好才对啊。但是在这几章当中，我们看到大卫啊，他确实也有撒谎，也有恐惧，也有软弱等等等等这个弱点啊。为什么神还称赞他啊？还说他是寻求神心意的一个人。那第二题就是大卫被告立了以后啊，其实被告立了以后，如果按扫罗，你看他一旦被告了以后呢，他就是在王位上面啊，他好像说不需要经过什么大风大浪啊，但是你看大卫呢，他就一直不断的被逃亡啊，之前一直被大卫追杀啊，被扫罗追杀，其实我们知道啊，他后来还被他的孩子追杀啊，所以神为什么没有让大卫很直接的，就是已经预定他做王了，就让他坐在王位上面了，而是让他经历一直被扫罗追杀的这个过程啊。那最后扫罗呢，其实是蛮可惜的哈。虽然他在前面已经我们看到他有一些失败，比如说他独自的去擅自去献祭啦，他没有听从神的命令去灭尽亚玛利人等等啊。但是我们看到他呢，神并没有马上让扫罗就把他赶下去了啊，仍然让扫罗坐在这个王位上面，仍然给他这个机会，但是扫罗一直一直的来失败下去，这个是为什么啊？那有没有可能说扫罗他可能圣灵给他感动了以后呢，他重新悔过自新呢，他会重新做得更好一点点呢？有没有可能？那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的这个警戒啊？我们也可以思考啊。总的来说呢，就是。就好像说，就像徐勇弟兄在前面讲过的哈，我们好像每个人心里面其实都有个扫罗，其实你怎么去定罪扫罗，其实就怎么样定罪我们自己啊。我们要从扫罗这里失败的教训当中呢，我们也要得到这个警戒啊。那我们在前面讲过说，就这个原则呢，就是大卫为什么能够兴起做王，那么扫罗为什么会失败，这就是我们后面就是今天学习的这个原则。要把握住啊！那当然还有一个人物就是约拿丹啊，约拿丹怎么说呢？他跟大卫是个非常真挚的友情啊，就是跟大卫是生相契合啊，他们两个人都是为神的名征战的这个人啊，他们本身也是很有智慧、很勇敢啊。那可以说，约拿丹他其实也是。很孝顺扫罗了啊！你看他到最后呢，还是跟扫罗共患难啊，甚至一起战死沙场啊，这也是非常可惜的。这约拿丹啊，所以约拿丹，我们会怎么评价他啊？那我们下一次讲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呢，当大卫为扫罗跟约拿丹做挽歌的时候呢，我们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啊。那下一次灵音跟青云姊妹会带领我们。继续查考这个《沙漠耳记下》啊，那么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了哈。希望弟兄就帮我们分组讨论一下吧。